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七，新时代的帐篷节之活水。若望福音七章一节至八章十一节。耶稣和他的弟兄。这些事以后，耶稣周游于加里肋亚，而不愿周游于犹太，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帐篷节近了，他的弟兄于是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往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而在暗地里行事的。你既然行这些事，就该将你自己显示给世界。原来连他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现成的。世界不会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还不上去过着庆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成熟。他说了这些话后，仍留在加里肋亚。在若望福音七章至八章中，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帐篷节，他在圣殿的言行激起了恐吓、控诉，并差点遭受逮捕。好几处耶稣声称犹太人图谋杀害他，使他无法自由行动。看来犹太是个危险的地方。帐篷节是一年一度犹太人农业丰收的庆节，在耶稣时代，这个农业庆节在以色列历史中逐渐发展，并且加上了宗教意义，成了一个宗教庆节，纪念以色列子民出埃及过红海后，天主对他们在旷野中的照顾和引导。这个节日是犹太阴历七月十五日，在出谷记、申命记及列位记中都有说明。这个庆节越来越有末世论的倾向，指向天主在末世的救恩行动。耶稣的弟兄劝他去犹太，向门徒们彰显他的事工，出发点是为了得到世间的光荣，而非天主的光荣。他的弟兄怂恿耶稣在人前显神迹，可见他们对他既无了解也无信心。若望圣使在此只简洁地说，他们不相信他。耶稣和他的家族之间可能有些误会和紧张。后世的信徒虽不愿承认，但马尔谷福音对耶稣家人的描写也都颇为负面，足以证实这个情况不假。耶稣拒绝了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犹如若望福音二章四节所言，他的弟兄却觉得时机很好，世界不恼恨他们，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世界的。耶稣是从上而来的，他的临在指证出人类的罪恶，使世界原形毕露，因此世界恼恨他。耶稣拒绝同行，坚持弟兄们先去，理由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在若望福音二章四至七节、四章四十八至五十节中，我们也看到耶稣不情愿答应别人的请求，表示他的使命完全取决于他和父的关系，他的使命就是服从父的旨意。耶稣进京过节，但他的弟兄们上去过节以后，他也去了，但不是明显的，而是暗中去的。在庆节中，犹太人寻找他说，那人在哪里呢？在群众间对他发生了许多私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却说不，他在伤祸民众。但是因为都怕犹太人，谁也不敢公开地讲论他。庆节已过了一半，耶稣就上圣殿里去施教。犹太人都惊讶说，这人没有进过学，怎么通晓经书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 就会认出这教训是出于天主，或是由我自己而讲的。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梅瑟不是曾给你们颁布了法律吗？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个人遵行法律。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群众回答说，你附了魔，谁图谋杀害你？耶稣回答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就都奇怪。梅瑟曾给你们颁定了割损礼，其实并不是由梅瑟，而是由祖先开始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礼。若是在安息日为满全梅瑟的法律，人可受割损礼，那么为了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健康，你们就对我发怒吗？你们不要按照外表判断，但要按照公义判断。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看他放胆地讲论，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然而当墨西亚来时，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哪里的，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你们却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我是出于他，是他派遣了我。他们想捉住他，但没有人向他下手，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且说，墨西亚来时，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司祭长和法利赛人便派遣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犹太人便彼此说，这人要往哪里去？我们找不着他呢，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所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的这话是什么意思？若望福音七章十节，耶稣决定暗自去耶路撒冷，显示了他的完全自主权。他到达时，人们对他的期望已经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对他的教导保持开放态度，也有人认为他是骗子。当耶稣在圣殿里开始施教时，群众惊异于他对经书的知识，开始疑问他的师承和可靠性。虽然有些圣经学者对耶稣是否识字及他的教育程度有所争论，但在若望福音及路加福音中，耶稣是识字且精通经书传承的。耶稣坚称他的教训不是由自己而来，也不是学来的，而是从天主来的。对于追寻天主旨意的人，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若望福音七章十九节至三十六节辩论的中心是墨西亚的来历，耶稣和群众的辩论是有关他在若望福音五章九至十节中在安息日治好无助瘫子的事件，而耶稣的答辩是基于有关割损礼的规定及实行。虽然在安息日举行割损礼可说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但这样做是为成行天主的旨意。同理，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为了赐给生命，他向群众提出挑战，要他们按照公义判断，而不按照外表即按照感官理性来判断。群众猜测耶稣的身份有没有可能是墨西亚，因为没有人知道墨西亚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耶稣的身世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墨西亚，这是若望圣使的反讽。因为群众其实不真正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来历和身份不能用世间的范畴来定义，而是属于天上的。关于墨西亚的奥秘性 在经书以外的传承中也提到过，如哈诺克一书及厄斯德拉四书。那几个耶路撒冷人既不明白，也不接受耶稣真正的来历，因此无法相信他。他们又一次想逮捕他，但他的命运是天定而非人定的。群众中有些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似乎有些动摇，致使大司祭和法利赛人派出差役去捉拿他。耶稣说有关他离开的话令人费解，他谈到他的离去，也谈到其他人都无法与他同去。这些言论在若望福音13章33节将再重复一次。当然犹太人误会了，以为他要往散居在希腊居民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其实他是要回到天主父那里去。庆节的最后一天，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耶稣重要且有启示性的言论是在若望福音7章37至39节这段里，这段话扩大发挥了若望福音4章13节至14节的理念。谁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这段言论是在圣殿帐篷节庆典的时空脉络背景下说出的。当时人们围绕着圣殿的祭坛游行，行进间一面唱着第113首到118首的圣咏，一面挥舞棕榈枝、柳条叶等。到了第八天，有求雨的洒水仪式，众人列队前往史罗亚水池，把水盛在金盆里，经水门带回圣殿，洒在祭坛上行奠祭。撒迦利亚先知书和厄泽克尔先知书中都提到水从圣殿流出，所到之处百物必能生存，洒水的仪式由此而来。耶稣说自己是活水泉，指明自己满全了帐篷节洒水仪式所象征的实体，给予生命的活水泉，不再是圣殿，而是他。若望福音7章38节的希腊文有点含糊，可以翻译成活水由耶稣流出，也可翻译成活水由信徒流出。不管怎样，耶稣是最终的源头，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分享同样的泉源。若望圣使接着加以说明，这活水是圣神，要在耶稣受到光荣之后才会赐下。群众的分裂，群众中有些人听了这些话便说，这人真是那位先知，另有些人说这人是墨西亚，但也有人说难道墨西亚能来自加里利亚吗？经上不是说墨西亚要出自达卫的后裔，来自达卫出生的村庄白冷吗？因此为了耶稣的缘故，在群众中起了纷争，他们中有些人愿捉拿他，但谁也没有向他下手。差役回到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那里，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像这样讲话一样。法利赛人遂向他们说，难道你们也受了伤祸吗？首长中或法利赛人中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但是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他们中有一个即先前曾来到耶稣那里的尼科德摩，遂向他们说，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他说，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利亚吗？你去查考，你就能知道，从加里利亚不会出先知的。群众听了耶稣的话，有些人认为他就是那位先知， 有人认为他就是墨西亚，也有很多人反对耶稣，因为墨西亚应该来自大卫出生的村庄白冷，而他是从加里利亚来的。若望圣使并没有把耶稣跟白冷连在一起，不过马窦和路加两位圣使的传承一定已经广为流传了。这两种说法都很有讽刺性，都采用了耶稣诞生于白冷的这个传承，但若望圣使却说他是从上而来的。派去逮捕耶稣的差役对他的教导很信服，使法利赛人指控差役也被耶稣所迷惑。我们也看出法利赛人看不起这些不懂法律的老百姓，认为他们愚昧无知。尼科德摩再次出现，想帮耶稣按照法律讨个公平合理的听证会。犹太人权威当局责备尼科德摩，说他是这个加里利亚运动的同路人，并且再一次断言加里利亚是出不了先知的。淫妇的故事，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单元故事并没有出现在若望福音的早期手抄本中，但是晚期的各种圣经手抄本里，有的是把它放在本福音书中的其他部分，有些甚至是放在路加福音内。这个单元故事很可能是出自一个独立的耶稣言行传承的文献。这个故事的焦点是群众行凶的冲动，他们把自己的黑心恶意投射在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身上，让他顶罪。按照《列位记》及《生命记》的说法，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是要用石头砸死的。法利赛人利用这个妇人，想让耶稣落入反对梅瑟法律的圈套。他早知他们行凶的恶意，憎恨等于谋杀。耶稣拒绝上钩，却只在沙上写字，请没有罪的人先来投石。他写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关紧要。反正足够引起旁观者的反省就是了。在场的人都看到了自己黑暗的一面。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只是宽恕，更重要的是不要判断，因为耶稣只劝诫他不要再犯罪了。